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这一集呢又是新干报道单元，那我们这一周终于不是找台科大的人来了。那我这边这一集呢邀请到的是我之前在淡江的好朋友李嘉珍，然后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的工作经验。那李嘉珍他有什么特别的呢？他现在呢在欧德那个系统柜公司工作，我应该没讲错吧？
没有，应该没有讲错。
是正确，对不对？
是正确的，对。
那他一开始呢，在台北市的都发局工作，那离职之后呢，又辗转到了新复发建设，那之后呢，才又换到了欧德系统家具设计来做。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耶，大家很少在听到自己朋友在建筑系毕业之后，还去系统柜家具设计。所以我就是来找他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一路上不管在都发局啦、新复发啦，或者是做系统柜的心路历程，那也可以当做是现在大家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参考，可以大家想想看，到底之后毕业呢要去哪里工作，也可以想想看哦。那嘉珍，其实我们真的很久没有聊天了耶。
对啊，
对啊，我对你的印象还停留在台北市在都发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啊，对，好爽哦！每次看到你动态 po 文的时候，都出国玩一个月。
我有 po 一个月吗？
就是很多个礼拜，可能就14天左右这样子。
哦，因为真的去14天。
对啊，所以就觉得好像很开心。然后其实操劳的要死，对不对？
对，一定要放个长假，不然受不了。
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嘉珍。
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自己？还是我刚刚已经介绍完了？
你帮我介绍啦。
就是 everything。
哦，对哦。我之后本来还有，我算了，之后什么，那就算了。
对啊，
你看我紧张了。
我们现在这个录音的时候有点小状况，就是因为嘉珍她很紧张，所以我现在只能望着一堆书柜的书，我不能直视她，不然她就会很紧张，她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
对，现在也快不知道要讲什么。
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子
都垂直
的看着书柜，然后不看着彼此。
你不是叫我看你美丽的侧脸？
哦，对啊，是不是美丽侧脸？
好，来，
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除了说，我刚刚这样很概略性的，就是讲完说啊，在都发局，在新复发建设，然后现在在欧德家具。那其实这应该是每个地方的时候都有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吧？那我们先从都发局那边开始好了。你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林周明还在当都发局局长的时候吧？
对，他还没被 fire 掉的时候。
但是那时候感觉怎么样？在他底下工作
烦。
我听说他是一个超级工作狂，就是他比如说礼拜六啊礼拜天的时候都还继续要加班开会，然后把建筑师叫抓进来骂之类
的。嗯，对，但是主要应该是我们这边是更新处，所以其实在处理的是都更的东西，其实又跟都发局又会再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又还是不太一样，
他又有在分很多部门，
所以大概可以跟我们听众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都发局有大概有几个部门。
都更处
还有呢，
建管处，
嗯哼，
应该算这两个，
就这两个而已。
比较大的是，其他都是分非常多很细的。对，那都更处就是现在大家最重要的都市更新，就是建筑人一般都是会来画那些图。
OK，
对，你应该知道，
我自己是不知道啊，因为我在做机场，我们不用做都更。
我忘了，对
对，
反正都更就是很繁复。
刚刚我们在录音之前，其实有聊到说，你其实主要负责的是万华跟内湖这两区。
所以在你们南港，
南港，不好意思，就是万华跟南港这两区，所以这样子其实这家工作起来，那时候好像差不多一两年吧，
两年
左右，大概经手过多少个案子啊？
光是万华区的话，我一个人大概是要处理25件都更案。
你是说两年去处理这25件，还是说他就一直卡在你身上？
他就一直卡在这边，因为很多已经走了大概快20年都还没走完。
他都更吗？
都更啊！
哇塞。但是卡在什么地方会让他退不下去？是卡在就是当地住户的问题？
通常都是地主
哦，就还瞧不拢，
地主瞧不拢，然后建商给的钱不够，然后地主又想要更多。
嗯，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规划单位惹恼承办不看案子，故意摆折都有。
哦，真的假的？也有这种状况？
对啊，对。
哇，所以就这样一拖了，这样就哇，好多年就过去了呢。
没错，
那蛮可怕的耶，一个案子都要跑个十几二十年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走。
好像其实都跟几乎都这样，除非有一些比较快的，就是协议和就是百分百大家每个地主都同意，然后建设公司也阿沙里就可能直接过了。
可是那真的是少之又少吧，
很少，目前我经手的只有两件是这样。
哦，真的假的？所以刚刚提到25件里面就是只有两件是这样，
两件是在我这两年内就可以用完。
哎，这样哦，所以它真的时间差很大。哎，你看有两年的做完的，然后有20年然后还做不完的。
因为有一些还是就是会卡在，就是如果规划单位没有它的图，有些还没有过，像建蔽率、容积率那些没有瞧好的话，等于所有的图面都拿去重改。那重改一来一回，规划单位那边就是建筑师事务所，可能又要重新改图，那改图一定又会花非常多时间，再送过来时间可能又过了半年都有可能。
哇，所以就是这样子来来回回之后，然后时间就慢慢流失掉了。
没错。
所以建筑师如果要做都更图的话，是送到你们这边更新处来，还是说他要先送去刚刚提到的那个
都发局吗？
就是另外一个部门
要先送到那个更新处来，然后我们这边审核过，会开了很多次会，然后一层一层过之后才可以成功开始改。
哦、oh, ，OK，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图都是在你们这边审嘛？因为刚刚提到说你们有更新处跟另外一个处，突然叫什么？
建管。
建管处，所以建管处不会管到这部分。
建管处会，因为有关于他们的部分也会要来处理。其实会分非常多个处都要。
所以就是一个都更案，其实很复杂。
一个都更案会应该是台北市政府所有的都会轮到，像财，现在有点忘记了，完蛋。
没关系，反正就是说管钱的那部分的那
管钱那部分也有、嗯，然后什么公务局那些都会。
可是管钱的跟这个都更案有什么关系？
财务计划，财务部那边也会处理到，因为有些土地不一定是私有的，可能也会有公有的。哦、那这部分的话，财、okay. 务局他们也要一起来处理这部分。然后因为不会都是建设公司来说的算，嗯，所以变成是全部的章节等报告书的章节，我们都要来看。
哇，听起来就真的是超级复杂。
然后我常被骂。
所以在那个都发局那时候，其实也真的是压力很大嘛，因为你同时身上就背了25个案子，然后每个案子状况又都不一样，
对，
基地条件也不一样，然后可能阶段也不一样，
而且你每个状况你都要了落指掌，可是我非常常忘记，
所以就会被林某吊起来打。
没没没，不会，因为我们还有科长。
哦，你们还有科长。
对、
哦、
他们就会半夜开始Q 你，就是赖不能。
半夜呢？
对，他们会半夜，因为有时候议员会想到什么问题，他们会开始关切。
Oh my god！
就是议员也会介入这些事情。嗯哼。反正我还有遇过，就是找黑道来叫我赶快把案子。
你说就是黑道就直接到你们更新处，然后去。
黑道会叫我去开会，那开会的话，他们就会找像林瑞图这种也是黑道背景的。
好可怕
哦！啊，林瑞图还人还不错啦、嗯，他对我蛮温柔的。
怎么突然间感觉起来，好像在都发局工作，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
本来就没有啊。
好像觉得说，哎，公务员是铁饭碗啊，然后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样子。
哦，我们离职率超高的呢。
那你自己在都发局的时候，这样前后换了几批同事啊？
几批同事哦，几乎我们这边事业科的话有3股，应该几乎只剩下2-3个还留着，其他都走了、欸。
哇！
总共有40个人，
总共40个人
考上的话，待满一定马上先走，他们都要调去比较轻松的单位，他们累了。
哦，还有什么单位是比较轻松的？
只要不是都发局，其他都是轻松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他们来讲都是轻松的。
后来也就是因为真的很辛苦嘛，很累，然后就也离开了都发局。
好，其实是因为我跟我很好的同事都走了，我觉得孤单。
OK，
所以我就觉得我也要走了。
你会觉得冷？
对，觉得人生突然没意义了。
在那个
是不是跟对没有好朋友，我就想走了。
这也是蛮任性的嘛。
因为那时候对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整股，我是跟4个男生一起离职，就一起决定要离职。
哦，真的哦。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就约
整个团队的影响真的应该蛮大的。
对，那个股只有9个人，
然后就5个人走。Hello，
对，因为我们就约好，我们就觉得好。既然大家都要走，就一起走吧。
这样你们科长应该疯掉了吧？
科长嘛，他那时候还说，是不是想要再更高的薪水呢？然后我就说不是，让我走吧。对，然后就毅然决然离职了。
哦，所以公务员要提离职，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想走就可以走。
也没有因为还是要经过层层的关卡。那时候我是跟他说，我已经找好工作了，只要你说你找到工作，你就可以离职。 哎，这样是不是教坏了大家？
对啊，这样大家之后去公务机关，然后就是哦，我找到工作了，然后
就可以离职，对，
还没有这样。
对，其实就是还没有。甚至就是在准备北科大研究所的作品集，嗯，然后其实蛮幸运，就是那边的副处长也有帮我。
可是你后来没有去北科大了？
我有去 啊，
你有去吗？
我有去，但我现在办了休学。对，办了休学，因为太忙了。
哦，所以那时候是读研究所？嗯。可是建筑研究所听起来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很轻松的，
就是因为太不轻松了，所以我赶快又办了休学。
是不是想不开啊？
好容易放弃的女子哦。
对啊，这听起来是超不是那个很正向的一个节目哎，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故事叫快速的决定事情，然后快速的放弃。
也好啦，也好啊，就反正就是在摸索期嘛，因为毕竟就是大家都还年轻，就是
对啊，那时候
都试试看看，
现在不行了，那时候还可以试。
你没有差几岁好不好？讲好像自己好像是什么。什么玉良半老之类的，
那边说怎么翘课三次就要给我当掉哎、欸！
哇，那其实就根本就不可能说什么你要半工半读之类的、
啊，我不可能这样子啊。
对啊，
然后还没说每个礼拜三要召开，是不是写小论文？那想说我还在工作哎、欸，怎么可能写小论文的计划读书会？
这压力太大了，小论文哪有那么简单？
老师那时候还说北科大没有那么好念的，
听起来就是啊，
听起来我就想说果然是北科大。
然后就好，我太累了，我休学。
好，我先休学，我先想一下。对，然后就先这样恳求老师。
OK， 好，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你会不会常常打字打一打，突然发现有些缺漏字呢 ？JustFound 推出的各种字型可以免除这种烦恼。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JustFound 推出的开源字型粉圆，它是一个有点复古、有点可爱、很特别的新字体，重点是开源。大家可以自由修改、自由应用，不需要跟 JustFound 报备。免费下载使用，搜寻粉圆字体就一定可以找到下载网页。如果用得开心的话，也可以在网内上 donate 请设计师吃一顿午餐。除了粉圆字体之外呢，他们有推出许多不一样的字体，可以在网络上供大家选择购买。还在寻找好用又好看的新字体吗？换换口味，来吃完粉圆体吧。何不赶快逛逛 JustFound 的网站呢 ？JustFound， JustFound 就是你的新字体好伙伴。好，我们回来了。然后，所以休息了之后，然后就到了新复发去。
那时候已经在新复发、
哦，那时候已经在新复发，
已经在新复发，
所以它是同时并行的，
同时并行。然后那时候我主管也跟我说，这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嗯，他叫我就是好好念书。
我觉得你要么好好工作，要么好好念书这样。
但我还是觉得好好工作好了。
那你在新复发里面是在什么单位啊？我记得看到你那个名片非常的 special，
董事长是饭店设计专员。
你在那边待多久？
我那边待超短，你看是又不励志的故事，
没关系，
待走半年的，真的好不励志哦。
但至少说你在那边就经手过了一些就是饭店的案子吧，
就是四个饭店同时进行。
新复发这么赚呢、
现在就是他那四间饭店都大概在2022年会同时盖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有特别开一个部门，就是这个饭店设计、然后是跟总裁儿子一起、因为他要来接家里的事业。
他听起来也不算是接家里的事业吧，因为新复发是就是建设公司，但是饭店业感觉又是另外一个领
域。哦，没有，是他自己盖的，他们自己盖，就是跟万豪然后凯悦还有亚乐轩
基本上算是合资嘛，
就是合资。
对，他们建设，然后实际上饭店营运是由那些万豪亚乐轩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有那些
国际知名的饭店品牌去来经营这样。
没错，
今年疫情这样也应该也算是啊，好像没有影响到，
因为还在讨论设计，
还在讨论设计，所以还都还在纸上。
现在应该样品屋都已经盖好了。
可是饭店的话也要盖样品屋？
有盖，因为他们要先给那个外面，就是也是要经过市府要去审查，所以那些样品房要先出来。还有就是他们国外，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国外的品牌，那国外的投资方也会过来亲自来就是验收成果，因为样品屋盖的一定要跟现实中最后都要一样。
它样品屋的话就是盖一间房型嘛，
就是基本盘的房型、全部都要出来，所有的材料细部计划也都要出来，
到时候要选用什么布料啊什么之类
的都会在那个地方呈现。
好酷哦，这完全不知道耶。
其实做饭店还蛮好玩的啦，
它这里就是同时会碰到建筑，又会碰到室内设计，
建筑然后外观然后室内设计然后机电、还有包括厨房、像是我们找的都是成品的厨房，
成品的厨房啊？
对，成品他们有个体系是专门做那个厨房设计的。
哦，真的哦？
对，因为饭店一定会有很多，
这个是我不知道的事情。来来，请细说，请细说。
哦，可是那部分我觉得我还没有涉略到很深，但我只知道说，因为饭店他们其实就是会有供轻食区、热炒区，还有不是会有一些宴会厅吗？
对对对。
那包括送菜动线、消防机制什么，都要跟厨房息息相关。嗯。那厨房的动线就会变得相对很重要。
所以那一块的话是你们会直接切出去给成品去做？
会，我们就是我们会切非常细，包括像是外观我们就是给李天铎，嗯，然后像是其他的室内的话可能就会找新加坡的，然后我们变的就是业主方要一起来讨论这个案子。
哦，所以就是你就是甲方，所以就是
对，就是甲方，
那他那些不同的算是顾问或建筑师他们就是很呈现出来的作品。
对对对，然后但是因为总裁的想法都会非常的多，有些可能出个国看到某个
饭店
度假村觉得很不错，全部都改，但他们不会亲自过去讲，所以都是透过我们，然后变成说我们要跟再去跟十几个窗口同时说这边设计全部都要动。
哇，那这个工程又很好，
就是又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在那边大概一到五的话大概一二三四五都要开会吧，每天都要开不同的会。
可是你应该会有一个Project Lead 吧，去帮你做整合的工作，
就是自己啊，
然后就是你自己啊，
因为我们这个部门就是全部都要处理，
所以像建筑师他的图，他也只是出出来，然后给你去做整合，
一定是给我们做整合。
哇，那你就真的压力很大，做整合那方真的超难的。
我觉得我主管很厉害，他是塞亚克毕业的，嗯哼，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强人。
怎么说？
就是什么都很愿意教，然后就是他逻辑很清楚，我觉得做这一块逻辑真的很清楚。然后他也跟我说，他其实，在塞亚克的时候。已经立定志向，就是要一直做饭店
啊，好特别哦！
所以他从毕业设计也都是在饭店
做。去塞亚克竟然会想要立志做饭店，这其实还蛮让人有一种就是 blow my mind 的感觉。
对，
因为塞亚克它其实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然后去做一些很奇怪的造型或者很奇怪的东西。
对，结果没有，他已经他说他从以前就对饭店设计非常感兴趣，所以他说他到现在都一直走这一行。嗯，然后他说他之后反正饭店盖完之后，他就要再去回新加坡。
哦，所以他原本是在新加坡，
他是被新发总裁挖回来的。
我也好想去新加坡。
你想去新加坡？
机长公司，他是新加坡机长、
哦、
机长
公司很厉害。他们的室内设计还蛮强的。嗯，对啊，
各部分连
各部分都很厉害。
对，应该是说他那边毕竟就是一块就是国际村、嗯哼哼，所以各个世界各地的好的手其实都会汇集在那边。
会，对，真的、啊、就跟我们主管一样，
真的，
我到现在都很佩服他。就是说，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主管他说他是专门做饭店，我就觉得哎。欸，他怎么这么快就下定好决心了？
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是好事，你知道吗？就是后来自己在业界之后，就慢慢的感受到说，就是建筑它其实很广，但是如果你有在建筑之中某一块是你特别擅长的时候，你其实反而可以拿到比较好的配，跟你有更深的专业。
嗯，非常认同。
真的会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你真的有自己一个专业之后，你就可以跟别人去开很高的价钱。
所以归功就是一切都是要专业。
对啊，就像比如说像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也算是很专业的事情啊。
我现在吗？
对啊，你现在不是在那个 order 系统家具设计里面做事情。
哦，对啊，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就是突然间久久不见，然后突然间发现哎、欸、你在 order 耶，然后而且 order 系统家具你在做系统柜吗？哎、欸、不是耶，你在做室内设计耶。所以 Order 他们也有跨足 在做室内设计这部分。
嗯，其实应该是说系统柜其实跟木工就是一样的、嗯、等于说就是变成是我们把木工的材料改成用系统的方式给业主，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可是你自己要做事情蛮多的嘛，就是你的工作其实包含说你要丈量，要谈图，要选色，然后你要去工地，然后你有可能你自己像是因为我们是建筑背景的，所以你就还会画 3D 给业主看。嗯，对啊，然后你还要再画施工图，然后之后还要验屋什么之类的，就是其实这工作还蛮复杂的嘛，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面向要去做。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用做中学的概念去来学习这份工作，因为公司只是提供品牌，那其实全部都是自己在独立作业的。
其实我这一点我听到的时候还蛮惊讶的，就是我以为可能还是会有一个lead的，然后你们就是可能进去之后是有点像是制图员一样，然后久了之后你们才可以自己去做 PM， 就是对那叫什么 project manager， 对那叫什么专案，然后才能去自己去lead这个一个案子之类的。它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好像不是嘛？你们那边 order 好像就是一进去之后你自己就是那个lead的，然后一切都是你自己要来处理。
我们公司主打快节奏，那如果外面房间的室内设计的话，的确就是像香菜刚刚说的那样子，就是会从小的开始慢慢的做起来，但是谈妥都是老板。
对，
可是我们就是变成说都是你自己来，反正你钱自己赚，那你自己怎么辛苦你就自己承受。
对啊，所以我刚刚就偷偷翻了一下家珍他的行事，哇，真满都满出来，好可怕哦。就是大家都现在不在谈工时嘛，就是好像你们的工时就是没上限这样子。
对，就是像这样大概已经七个月没有休假了。
在那边是会有所谓业绩压力的吗？
我们那边有啊，因为你没有按源，你就是没有钱啊。
所以他们这边是有底薪的，
基本最低的底薪。
OK， 然后再加上自己业务 的加成这样子。
对，就是自己的奖金，但是如果三个月你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你还是会被 fire 掉，因为公司不会留你。
哇，所以 人事的整个替换其实也算是很快。
我们人事的替换率蛮高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按源的话，你真的就没办法，因为你自己也不会想待在这么低的底薪的公司。因为大家出来都是要赚钱，
就是说压力在你自己身上，就是变成说你有点像是就是少年老板的感觉。
对，就有点类似。
对，所以就是你自己能赚多少钱其实取决在你很努力，像比如说家珍他就是连续已经七个月没有休息了，那当然就是说你就可以达到一定的业绩门槛。然后如果说你就是啊，我就是要周休二日，然后我平日晚上要休假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比较难一点点。
对，就会可能就不适合在这边。
你自己觉得你这个工作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地方？
最困难我觉得就是跟客户谈吐吧，而且要叫他们掏出口袋的钱。嗯，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会有压力，因为你也很怕万一讲了什么话客户不高兴或是干嘛的，而且每个人的想法其实都不太一样。嗯，你还要洞察人性。
突然开始算命了嘛。我听说就是有些建筑师他们就是跟业主谈的时候，他还会先去偷偷查他的生辰八字，然后算有没有两个有没有合之类的，不合的话不接。
哦，真的是不合，真的是不要接，宁愿不要接。我上次就跟我客户说，真的遇到很好的客户会上天堂，真的遇到很值比较差的客户，真的是会崩溃。
换个方式讲，可能就是相处上没有那么对盘，他可能在纠结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哦，天哪，你杀了我吧，这样。
对，还有贪小便宜这种客户真的是太多了。
哦，就是每一笔都想跟你杀价这样。
欸，说杀价就还好，至少他还愿意给钱，有些是一直会叫我送他。
这算是某一种台湾的常态嘛，就是有点像是去菜市场，你觉得买菜就是要送葱，然后买什么买蛤蜊就是要送姜之类的，就是这种，就是会有这种的心态，就觉得好像，我给你50万啊，你至少送个什么东西嘛，这样子的心态。
对，我觉得那个的话，我自己本身是觉得还好，可是当有了这个开了这个先例之后，可能每到一个就是每个 project 的中间一半，他觉得说，那你再送我一个什么？那你再送我一个，而且他每个就是东西会越送越大，然后就会说，哦，啊，你之前都可以送我，那你现在有什么不能送我？
哦，所以其实真的不能开这个先例耶。
你只能到事后才能开这个先例。嗯，不然他们会
就是在过程之中嘛，就可以，我觉得那个东西也可以送一下啊，
那你送我好不好，拜托啦。哦，我们都跟你签了50万了，签了100万了，哦，不要这么小气啦。你看这样我会真的非常难做事。
真的，而且也很难做人，就是因为毕竟都是你自己重要的客人，好像也 对业主好像也这样说好像也不太对。
对，因为成本都是自己控管，也没有人可以帮你。嗯，所以当你送了各的东西都是拿你自己的成本去给客户。
哦，真的哦。
对，我们公司就是只提供品牌，你自己去处理其他，你就算叫错材料你也是要自己被扣钱。
哇，
就像我之前就是也有叫错一个材料，就这样损失了5万块。
那蛮多的耶。
就很多啊，因为任何材料成本都是你这样子，客户跟你签了上百万，那你材料一定是上百万。
对啊对啊。
对，那你就是在下，因为下料又是你一个人要做，也没有人会帮你，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图画是什么东西。
那压力还蛮大，其实是跟我们一般在事务所里面的工作形态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毕竟可能我们业务都切得比较细，你可能就是很专职在做设计。嗯，那如果你在管预算，你可能专职在管预算。
对
对，但是你在那边做的话不是，就是 everything
全部都是
你自己，
你
要
自己
控。
对
啊，所以真的是像是少年老板一样，就是你要自己去控制全部的事情，谈合约，然后跟业主打交道，然后叫料，然后 就是反正就是成败赚钱不赚钱其实都是操之在你自己身上，
对，都是在自己身上，
赔钱的你也
赔钱的是你自己
交错掉了。可是交错掉的话不能说就是交错就先放着然后之后再用吗？
可是因为东西都是量身定做，因为每个人的物况都不一样
哦。
那我们都、
okay.
我都是会符合业主家里的尺寸去做，
可能就不是那么 100% 公规这样子。
对，我没有一个，我每次都想说之前也上个礼拜才交错两片玻璃层板，然后想说可不可以塞到其他厂工地，就没有一厂可以放进去。
哇，天哪，好惨。
最后我拿回家用然后我妈还跟我说啊，你以后交错的料都不要丢掉，全部拿回家，我们来自己用。
我觉得可以耶。
然后我又说是你要是要用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妈
就突然间就某天回家发现自己的家里要多几个橱柜之类的。
对，我妈就说这样就不小心就搞不好都一个柜子都做起来啦我的天哪，
妈妈这样不好啊，这样是在祈祷自己女儿交出很多料。
对，然后她现在就有这种心态开始产生了。
嗯，然后我看到你自己的粉丝专页啊，这上面是显示是24小时营业，所以就是我半夜的时候可以打电话跟你聊天吗？
嗯，朋友可以啊，但是业主的话我不想接
但是应该会有遇过吗？有真的会有那种半夜打电话给你的业主吗？
有，非常可怕的客户。
Oh my god，
他真的从11点半会开始跟我讨论案子的每个小细节，讨论到一点还跟我说啊，时间过好快哦，我们明天再继续讲。
Oh my god，
我心都凉一半了呢。我说明天还要吗？
天哪，刚才跟你讲那么多了还不够吗？
对啊，而且他都喜欢问重复的问题。
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就大家在做，其实在做自己家嘛，所以就会可能会很 care， 就觉得说啊，我每个地方都要 perfect 这样。
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说，好吧，换个角度想，他真的很在乎他的家。
对啊，甚至拿尺出来量之类的，
好可怕，0.1 公分都不行，门缝都不能有。
我的门缝有0.3公分，怎么可以呢？
他说不行，要全部密合。
这边要跟大家小启示一下，如果两个门板合在一起的话，这样是打不开的哦。
会有伸缩缝的问题。
对，因为台湾的比较，而且有湿气，而且又会地震什么之类的，所以最好有个门缝。
真的。
对，所以其实你的成就感来源，其实就是在就是一个一个案子里面去慢慢的累积出来的嘛。
嗯，应该是说，如果客户当他买你的单，代表他喜欢你的设计。嗯。啊，如果最后设计，但是设计一定就是他们也会改成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向，就可能不会是建筑人所喜欢的所谓的设计。对啊，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客户开心最重要，因为他们等于买我的单了。
其实有点像是服务业一样的感觉了嘛。
觉得就是，
他们业主脑中可能就会有一些他们未来家里面的想象，
对，
那其实是借助你的手之后把这个想象给呈现出来。
对，
但当然就不可能说每一个作品都像是就是室内设计杂志翻起来说哇大师作品这样子，
那都选过了。
对啊，而且不可能说每个案子业主就说哦我有500万、1000万刚让你去做室内设计，
真的
哪那么好事情啊。
哎、欸，我上礼拜才签一个12万而已呢。
12万而已，这样是一个房间，
就一个房间的小东西而已。
哦，
对啊
OK 啊，如果上次跟你签约的话大概也是差不多这样签而已。
对啊，差不多就是这样还打了很多折哦没错，
那如果打折的话请打的是那个荧幕上方这个专线。没有啦，没有专线啦
哪里有专线告诉我。
就像比如说我们像自己要建筑人啊，就是我们其实很想要改动自己的住处房间嘛，就啊到底预算的部分要怎么去抓，比如假设说我有一个5-6平的房间，但是他其实如果想要做橱柜做系统柜啦，或者在做一些木作之类的话，那其实大概会花多少钱去。
通常房间的话你抓如果新成屋的话、嗯、一坪大概会是6-8万。
6-8万是包含系统柜
就全部做到
好，
但是6万来算的话就是会比较很基本，可能顶多只是包包假梁那一种、嗯、那如果当然8万的话会是以比较好的天花板那种去算，那如果像旧翻新的话价格就会非常高，大概会8-12万、嗯、而且中间不算厨房跟浴室那些厂牌，因为厂牌选择可以业主自己他们喜欢什么、
哦、那论据就很大、啊、
那论据就很大。 对，所以其实旧翻修还是比较贵。
所以像是台湾大部分的房型可能台北市公寓的话可能都差不多20平左右、
欸、公寓的话会比较大，公寓大概28平、
嗯、
会是以28平起算，那这样的话至少我目前接手旧公寓旧翻新的话至少都要200万。
就翻新的话那是因为还包含说要把东西拆掉嘛，
一定都是有拆除，
然后打地砖
啊
那
些都是
之类的
等于全部弄掉，但是那个价格是因为 有之前是我之前督发局的长官，嗯，所以我把它折扣降低。哦，但如果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以8到12万这样去乘以坪数，这样最快。
然后，可像是如果是新乘务的话，相对起来就可以比较便宜一点点。
但是它坪数也比较小啊，因为扣掉公设之后。
哦、对，现在台北市可能一间新乘务，可能一厅，大部分的房型好像都是什么一厅一卫一房。
大部分都两房一厅。
两房一厅。
对，然后大概室内坪数15到18。
那这蛮小的耶。
就蛮小的啊，但是就是小夫妻住还可以，反正之后会以房换房。嗯，是这样子的希望啦。
对，
那在下一个等级大概我在接手的大概又是25坪。
那比如说像你自己在接案子的时候，通常是怎么跟你的业主谈，就要因为你毕竟你要说服业主让他签下你嘛，对不对？嗯，那你通常会是用什么方式去跟他交涉，然后让他可以信任你？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我们建筑人在毕业的时候其实没有学到的一课，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这样子。
其实因为我蛮多客户都是介绍客、嗯、那介绍客的话本身，因为我觉得就是案子你一定要做好，你才会打出你的人脉，因为这个东西一定是要靠人脉来生活的、嗯、那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其实对你本身印象就已经是加分，
因为毕竟他已经有看过你其他
对
做过案子。
那如果没有的话，通常我会先问他们的想法、嗯、然后还有他们的预算，那如果他们在预算够的范围下，我会跟他们说我们要怎么实践这个案子。那如果在预算不够的状况下，我就跟他们说要如何去调整这个案子、嗯、是可行的，然后用你的预算有限的范围内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然后让他们回去好好想一下。那如果他们觉得很 OK， 我的讲法我的建议都 OK 的话，他们就会自动再继续来找我做下去。哦，对，所以通常这样的话其实签约是没问题。
可是你在讲这部分的时候，你会是给他看照片吗？还是说你已经会有先画一些图面出来给他参考了？
我会边谈边画，
就是
会有
手稿、
哦、跟他们这样讲一下、okay。 那通常我一定会有我的作品集，嗯，作品集我会跟他们同时也会，
你就可以指着某张照片说，哦，如果你说50万的话，大概可以到这样子的程度，那如果你100万的话，大概可以到这样子、嗯、
对。
哦，因为通常大家如果是非建筑领域的话，其实对空间啊或者对成品之类的其实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如果他们会有已经有准备好图，就是会跟建商拿好图的话，那么我就会直接当场先大概画出，就是手绘出他们的想要的大概那个样子，然后会跟他们说这样会大概会是在例如假设80万。嗯，那如果他们不行的话，我们就要试着再跟他，我就是在试着跟他说你这边可能要减少才会再降低预算。哦，那这样的话我同时我的 3D 图也会给他们看，说大概的范围方向或者是样式、嗯、风格会在这方面。
可是 3D 图的话是已经是被业主客制化了吗？
3D 图一定是先别人的案子。嗯，对，因为他们通常我不会先给 3D， 因为 3D 真的太花我时间了。
真的，而且都还没签约下去，说不定你给了然后他就把他拍照就跑掉了。
对，因为我遇过，我还有遇过平面图就一直在记我尺寸，然后最后找统包做。
哦，
所以我不会直接先讲出我的尺寸，那 3D 一律都签约我才会给。嗯，对，因为毕竟是我智慧财产。
对啊，真的做这种事情真的是很缺德耶。
真的，我就觉得那时候还跟我谈了3次图，而且每次都跟我约晚上9点半。
欸，真的很过分耶。对，大家都知道不用休息哦。
他就说他走那时间，那时候就是太傻了。
那时候刚刚入行啊，太年轻了，不懂
事。那时候嘛，对，那时候才进去第3个月。
现在已经大尾了，就是、真的是你们这些小咖不要来找我。
怎么可能没有？你看我连12万都有做呢。
真的，家政人还是很好的。
真的，人又没有善良。
真的，所以是你们这种 3D 图大概是到什么阶段的时候会开始介入？
第一次一定是平面啊、嗯、平面图出去之后他们通常就会知道自己要不要给我做了，那通常他们就会付定金。嗯哼，那付完定金之后我就会跟他们说那下一次我就会出 3D 给你们看，那通常客人就会觉得很期待、
哦、对，因为他们
对，因为觉得哦，那我付钱付的有价值，可以看到很多 3D 了。
因为好像你们公司里面 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画 3D 嘛，那算是你自己的 special skill 这样子、
欸、其实对，就算很有些人会画但懒得画，那有些人是画不好。嗯，但是我觉得我的 3D
还不错。
对，客人跟我说的都是客人跟我说不错我才会觉得不错、嗯、对啊，因为一定要让他们喜欢才是最重要。
对啊，因为毕竟就是他们看了喜欢他们才愿意掏钱去签约嘛。
对啊，
是是是，
因为他们都是看别人的，也是看别人的案例看很多啊。
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都会去逛 IKEA 之类的，他们其实应该脑中对于某种空间都已经有一些想象了吧。
对，
所以他们会是直接说哦，我就要什么做什么风格，比如说哦，我就是我要做北欧风，我要做什么现代风的
乡村风啊，
乡村风。
其实我都会问，那有些讲不出来的话我就是拿照片辅助。嗯，因为他们这样，因为有些客人不知道他们要什么风格，
或者他们想要混搭的感觉。
对，
我要来点中国的感觉、
就是、所以都一定要先跟他一定要讨论，讨论这件事很重要、嗯、
是。
因为讨论其实也就是你自己也在看说你跟那位客人就是有没有办法磨合、嗯、而且他们来的时候不会是一个人，一定都是三四个人起跳。哦，所以你等于是一个你要面对这么多人。
哦，那压力也蛮大的耶，
就是头脑要清楚，
三四个人他们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 要不一样的东
西。尤其带爸妈来的，
哦，爸妈就哇、哦、那就更可怕
啦。对那、啊、如果是情侣来的话，其实情侣通常是不太会做。嗯，然后小夫妻那种的话就要看说谁是出钱的。
其实人家一般一边在讲设计周期，一边在观察，就是那啊哪一个人才是最后的最终决策者之类的。
对啊，然后我上次还有一个案子是他们原本要做，就是因为他们分手了，所以又不做了。
啊、
那时候他们、
哦、
对，那时候我就想说，完了他们在吵架，感觉就是我有不好预感。我就还跟我同事说，他们快分手的感觉怎么办？
然后就没想被你预测。
对，果然女人第六感太准了。就真的跟我说我们分手了，所以我们要取消。
啊，是哦，所以你这样定金会还回去吗？还是说就
因为他们本来那天是要付定金。
哦，本来要付定金的。
对。
哇，所以真的是要做室内设计，其实也是人生大事呢。
真的，所以大家千万要结完婚再来决定要不要买房子。
对啊，这好尴尬哦。
因为我也有其他同事也遇过，就是那种真的是吵架，或是就直接说他们不买了。
哦，你说连房子都不买？
房子都不买，因为就是要分手啦。
哇，所以真的是人生大事。
反正就还可以听到蛮多故事的啦。
对啊，所以在建设你自己一个品牌，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过程嘛。其实也是慢慢一步一步，然后累积起来的。甚至像刚刚提到嘛，其实你在脸书上其实也 有了你自己一个粉丝专页。
可是他很久没更新嘞。
那个是公司叫你做的吗？还是你自己要创的？
是自己的、啊、因为有些人会跟我要作品集啊，我实在太，因为有时候电话也很难讲，那他们有时候又还没看到我这个人，那你不如就先看一下我的作品就好了。嗯，好，那我今天来更新一下，你记得帮我按赞。
没问题，大家记得去搜寻。要搜寻什么？
嗯，不用了，没关系啊。
哦，大家他很害羞，没关系，到时候再把它插出来，再让大家放在那个连接底下，可以按帮大家按个赞这样子。
好，大家帮我按赞。
对啊，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其实也可以找嘉诚帮忙做，他真的很 nice。
可是大家应该都蛮厉害的，我觉得建筑人
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帮他去实现他的梦想啊，对不对？
就帮你们下单，帮你们交货、啊，你们自己设计。
你这样拿什么赚头啊？你不是这种说，不是在怂恿说这。让我来这样子吗？
不行，让我来我就会很累耶。对，
好吧，因为看到嘉诚他其实行事力其实已经很满了啦。对啊，但是还是如果有需要还是可以介绍，还是可以给他做哟。
好，谢谢。
那我是非常谢谢嘉诚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不管是在都发局或者在新复发做饭店设计，到最后还要再做那个系统柜家具设计室内设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可能刚出社会啊，然后对自己还在摸索该做往哪个领域的人都会很有启发。那我再一次谢谢嘉诚来到我们节目中。
好，谢谢。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要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跟留言。那我们新推出的抖内功能也请务必要来赞助一下我们。好了，那我们节目到这边，下周见，拜拜
拜。